弟兄姐妹，来宾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在此，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来到神的殿中。那愿你在神的殿中大大蒙神赐福啊！过去刚刚也是感恩节，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感恩节啊！也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多多的蒙恩，也因着神的恩典多多感恩和多多喜乐。今天是我讲大卫系列的最后一讲啊。大卫一生充满了传奇啊。他非常年幼的时候，在做牧童的时候，默默无闻的时候就被膏啊。他战胜过巨人歌利亚啊，但是呢，他也曾经装疯卖傻，为了活命四处逃难，最后他也成了就是一国之君啊，做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人的最高的位置吧。那今天我讲大卫，当然是要讲大卫的高光时刻来结束这一系列啊。但是呢，坦白说，这高光时刻从表面上看显得非常的平常，就是大卫有一天有了个想法，然后因此和神有一段简短的对话。但是这一个看似平常事情，却对大卫本人、对大卫这一家、对大卫以色列国啊，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我们，都有巨大的影响啊！下面所以我们过会儿会来看到底大卫和神讨论了什么事情。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可以在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你的话，也求你叫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所讲的能够讲解的正确，也让听的能够有受教的耳朵，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祝福教会，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这段对话其实是围绕一个议题来展开的啊。那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房子啊。那这个房子呢，在圣经的这个翻译当中啊，其实在或者说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第一个指的是圣殿，就是大卫要给神的房子。那另外一个指的是家室或者王朝，就是神要给大卫的房子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啊。我先会把这个圣经一到十七节过一遍，然后呢之后啊，我会就着这段圣经有一些讨论和分享。那么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在一章就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了，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中啊。那这边其实最开始这房子就出现了啊，在原文当中这个宫啊，宫殿的这个就是指的原文就是 bayith， 就是房子的意思啊。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好几次啊，因为圣经当中有些地名就是以这个字为字根的啊。比方说我们很熟知的伯利恒啊 ，Bethlehem 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啊，就是有这个字在里头。或者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地名伯特利啊 ，Bethel 就是 the house of God。所以都指的是 house 啊，就是指的是房子。那这边呢，大卫描述了个，用一句话来描述了一个状况，就是大卫做了国王，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头啊。那个房子当然是很美好，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头啊。虽然表面上只是大卫只是在陈述了一件事实，但是呢，其实大卫在这边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先知拿单的回答就很清楚，大卫问的是什么啊？先知拿单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大卫问了个什么问题？大卫问就是：“我可不可以给神造一个房子？”那先知拿单当然回答的很快了，结果就是立马就打脸了啊！因为神当夜就给了话给拿单啊。那神怎么说呢？神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那这句话是个问句啊。我们刚刚说大卫用了一个陈述句提了个问题，结果神用了一个问句给了大卫回答。 那我们读中文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问句是反问句，反问句的意思就是否定，而且反问句往往是带着一些感情色彩的，是比较强烈的否定，就你怎么可以给我建造殿宇呢？那神不只是给了个回答，神还给了他一个说明，在后面的六到七节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就说我从来没有住过房子。那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就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听上去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神好像不只是否认了大卫这个建议，甚至在这个否认当中神还觉得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做过，我没有说过事情，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继续往下读啊，就是感觉又好像神并没有那么的，神真正的意思不是责备啊，虽然神表面上说不啊，但神其实感觉神其实心里是有点开心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接下来的经文神给了大卫一连串的应许，那有总共有五个应许啊，就我帮大家读一下，我们就看这五个应许到底是什么啊。他说第八节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啊，就是同在的应许，大卫无论去哪里，神与他同在，那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啊。所以大卫无论去哪里，不止神与他同在，他要大大的得胜啊，那他的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应许，他说我必你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得大名的一个应许。那当然对人来说，名气，大名气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四个是得平安的应许，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了大卫，甚至给了大卫所治理的这个国家，不只是让大卫有平安，是让整个国家都有平安。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最后应许神特别强调了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边出现了第二个房子，就是家室，英文或者是王朝，大卫王朝，或者英文就是 dynasty。 那这个五个应许当中，最后应许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里就讲到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大卫之约。那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新旧约全书嘛，约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至关重要，因为约规定了人和人，神和人之间这种关系。那圣经当中有，圣经基本上那最最核心的几个点都是被几个约所描述出来的。我们知道的约，比方说有西乃之约，那就是主要是旧约，对吧？律法。有挪亚之约啊，有亚伯拉罕之约，那当然也有新约啊。这些约就规定了我们神和人之间这种相处的方式。那圣经当中其中一个也非常关键的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啊。这个约给了以色列人常年的盼望，虽然他们在家破人亡，但是因为有大卫之约，他们知道将来有位大卫的后裔要起来啊，为他们重新兴起这个国家啊。所以这个约对后世的，不只是对大卫来说，对后世的以色列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约是怎么说的啊。圣经说，你受苦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五节经文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不是在讲大卫本人，乃是讲到大卫的一个后裔。这个大卫的后裔有几个特点，是神的应哪几个特点呢？一个就是他会接续大卫的位，就大卫过世以后，他的一位后裔会接续大卫的位，而且这个位呢，不只是做了王位而已，而且他会神会坚定他的位直到永远，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是一个直到永远的王朝，第三个，他会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会为神建造圣殿。大卫虽然有心愿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最后建造圣殿的不是大卫自己，乃是大卫的这个后裔。第四就是他这个后裔跟神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就是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神的子。那第五个就是即若犯罪，神会鞭打他责罚他，但是呢，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他。那和圣经当中很多应许一样，那这个约其实就神对大卫这个应许其实是有几次的这个应验的。那首先应验在所罗门身上，所罗门当然是接续大卫做王，并且他确实他国位也很坚定，在历史上就是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一个时期，就是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并且神也非常喜爱所罗门，他也可以说是跟神之间有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因为神曾经赐了一个名字给所罗门叫耶底底亚，那最后神他也是为神建立了圣殿，最终那个第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立起来的。那最后当然神也应许，就是说他的慈爱会永不离开，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后来有被他的众多的妻子嫔妃所引诱，拜了偶像，但是呢因为这个应许，很多人也仍然相信所罗门是得救的，当然他得救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证据，就是说我们一般相信传道书是所罗门年老时候所写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所罗门说明将来是有这个悔改的，当然以色列人很快就明白，那真正应验大卫之约的并不是所罗门，是将来还有位后裔要起来应验大卫之约，因为所罗门的王他所建立的国度后来虽然经历了几百年，但最终还是被敌人所毁灭了，所以神界的先知也是一直的给他们盼望，就讲到将来有位大卫的后裔要起来，成就神的应许，那好几处的经文都有讲到，那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也都有讲到，那我就时间关系我就读耶利米书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然最终成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知道，就是所有的成就都成就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是真正成就大卫之约这个人，如果你去对照耶稣的生平，对照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是非常完美的应验了神在大卫之约当中给大卫的应许。首先我们知道马太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从血统上是大卫的后裔，那并且耶稣也确实是王，虽然这个他的国度并不是地上的国度，但是他是神国度的王，君王，并且将来有一天地上所有的国都是要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他要掌权直到永远，而且他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个就是更加直接的是，就是他是神独生爱子，并且他也是被神所责打，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因为我们的罪被神所责罚，神的慈爱却没有离开他，神使他死而复活。当然耶稣也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为神建立圣殿，当然耶稣所建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圣殿，圣经当中其实讲到有两处殿是耶稣所建的，一个耶稣以自己身体为建，这是在约翰福音的2章21节，就讲到那个 他们拆毁这殿，耶稣要三日要把重新建立起来，讲到是他的身体为殿。那耶稣也建立了教会，成为神的灵工。那新约的作者他们也很清楚啊，耶稣是那位真正的基督啊，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所以当天使在给玛利亚报喜信的时候，他就把这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那经文基本上就看到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就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有一些的思考，一些讨论，一些应用。那这边讲到两个房子，我们先从第一个房子开始，就是关于圣殿这件事情啊。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可能大家已经有了，就是神大卫有这个想法，他要给想就是为神建一个房，建一个房子，建立圣殿，这个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从表面上是错的，因为神否定了，而且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否定，神是有个合理的理由来否定这件事情。那从虽然这边的经文没有讲到，但是从别的经文有讲到一件事情，神没有让大卫为他建立圣殿，因为大卫乃是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许多仗啊，所以大卫不可以为神建造圣殿，毕竟流血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大卫是为神打仗，但是血是 流血、仍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并且大卫这神作王，以平安治理国度，与大卫这个战士身份也不是很吻合。所以从这点讲，大卫是至少说他的考虑是不周到的，所以从算是可以说是大卫是错了。但是为什么大卫错了一件事情神仍然喜欢呢？那就讲到大卫对的方面，大卫不是全错，大卫有对的地方，其实在神在历代志下第二章，就是神有对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虽然细节错了，但是大卫的出发点是对的。所以大卫既是错了又是对了，错的是细节大的，对的是大的方向，错的是具体的一些事情，那对的是大卫这个人。大卫用这样的一个想法表明他是一位爱神敬神的一位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由此引申，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就是大卫这边可以说是他做了个选择，表面上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却是得神的喜欢。那就讲到关于选择，我们有些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选择到底是对的选择。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一件事情，或都能够认同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选择很重要，那我们人生的路径，人生的果效往往是被选择所影响所决定的，你一生的果效，你人生你住在哪里，你工作在哪里，结婚跟谁，都是有很多事都是有选择来决定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是更进一步，我们只是不只是做选择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为了自己的益处做一个选择，我们也是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就来寻求神的心意，说神啊，你看你这个选择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当然这个我们也有些方法，比方说从圣经当中，从教会的印证，从弟兄姐妹的印证，从祷告的印证等等，这些都很好，但其实大卫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另一个方面，关于选择方面，就是其实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对事情的选择，一种是对人的，就是人的选择。你可以一方面是选择做对的事情，一方面选择做对的人，这两者呢很多时候是也不是矛盾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要加以区分的话，其实做对的人远比选择做对的事情更加重要。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大家很熟知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边讲到两样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就两样东西，一个是事情，一个是人。 事情是讲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人是爱神的人。那这些经文对事情没有任何的约束，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但是对人有要求，就是要爱神的人。一个人怎样才能祝福啊？重点还不是事情如何，重点是你这个人如何。那所以从大卫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就是真正重要的选择是选择如何成为一个正确的人。那圣经当中也是有些例子，其实同样的事情不同人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建圣殿这件事情，大卫提议要为神建圣殿，但是有另外人也提议为神建圣殿，甚至他做了建了圣殿，那人就是希律，希律把那个圣殿修得又大又漂亮，但是呢，希律所做并不讨神的喜欢，虽然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圣殿，但是他人不对。那另外一个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同样的事情不同人做不同果效，就是讲到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去求问神，求问神当然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有两个人做效果不同，大卫去求问神，神就给他回答，借着求问神来引导他，但是有另外人也去求问神，这个人就是扫罗王。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扫罗在去打最后一场和非利士人战争的时候，他很惊慌，他很紧张，他就去求问神，但神却不回答他。那同样的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神回答大卫，神不回答扫罗，原因是因为人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对的人呢？那世界上讲到，比方说你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你可能讲到一个学识，讲到修养，讲到你的品格。但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对的人最最根本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样，最最基本的呢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这边先知拿单说了一句话，虽然他说的有点过快了，但是他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怎么说的？就你可以照你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那神与你同在讲到是讲到大卫和神之间的关系。大卫之所以是一个正确的人呢，是最根本的是他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其实是决定了很多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你的品格，你的行动其实都是基于这个关系 所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啊，选择做正确的人远比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更加重要。当然这两者之间不是说是完全排斥的，那正确的人往往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重点还是在选择做正确的人身上。坦白说，我们一生如果重大的事情的话没有太多，我回顾我一生可能真正很重大的决定可能也就几次而已，但是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人呢，是我们可以每天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大卫其实这边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真正寻求神的旨意啊，不是在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临时用一些方法步骤，那是在每日生活当中建立起跟神对的关系啊。你调整与神的关系，你也调整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祝福自然而然就会临到你。好，讲完这个关于大卫的这个选择的问题，我们来看关于圣殿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神要的圣殿到底是什么啊？神要的圣殿到底是什么？那这边上帝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住过圣殿，他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建造圣殿啊。那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当时这种状况啊。这其实当时状况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大卫讲到他住在房子里头，但神住在幔子里头，神住在这个帐篷里头。但其实住在房子里的不只是大卫一个人啊。那么如果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他们神就吩咐在旷野的时候建了一个会幕啊，因为当时他们需要常常的移动啊，他们需要往迦南走，所以当时建会幕是很合理的，所有人都住会幕。都住帐篷，神也住帐篷，神与人一起走，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几十年以后，他们住了迦南地，所有的人都搬进了房子里，只有神的约柜 仍然在帐篷里，这件事情就不是很合理了。为什么人都住了房子里，神仍然在帐篷里呢？而且这样的情况就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啊！而且在这过程当中，神很奇怪，是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他为什么不提要求呢？那我在考虑这个时候，我想有可能有几个原因啊。比方说，神是一个谦卑的神啊，他不要求谦卑的神，他不要求住豪华的房子、豪华的殿宇啊，或者他是慈爱的神，他不想把重大的担子担在他儿女的身上，他不是那些暴力的这个君王啊，为了自己的名声啊，这个耗费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建立大工程呢。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神不看，其实是神看，就是不是很在乎这个房子，因为这不只是之前，如果你看将来的历史，其实那个物质的房子虽然装饰得很漂亮，很多金子、银子，很多的宝石，很多的很好的木材，但上帝其实并不看重那个房子。对上帝来说，他创造世界万有啊，这个什么没有房子是可以配得上他的尊荣的。所以在所罗门建完这个圣殿以后，他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世界上没有一个房子是配得上神的，所以他不在乎。但问题是，如果他不在乎的话，为什么当大卫想要提出给他造房子的时候，他感觉又很开心呢？这能理解吗？这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神所看在乎的并不是那个房子的本身，而是这个房子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比喻啊，就是我每次过生日或者父亲节的时候，我的女孩子啊，她会就拿张纸啊，在上面写写画画，就是爸爸我爱你啊，然后画一个就是。画几个人在上面，我每次收到那个，我就心里有点纠结矛盾啊。一方面我知道又多了一份垃圾，但另外一方面，儿女所这篇看似废纸的背后所代表心意，我是能感受到的，并且我也是很开心，很喜悦，他们愿意有能够这样做啊。所以，上帝所真正在乎的，其实不是那房子本身，而是房子所代表的，就人对他的。敬畏啊，所以这边我就想到会幕和圣殿啊，这次也让我对这个会幕圣殿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我以前想到会幕和圣殿，觉得这两样东西差不多啊，只是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一个可以动啊，一个不可以动。但其实从建造的过程，我发现其实圣殿和会幕它的意义上是有多一层的意思。那会幕啊，是谁所要求建造呢？是上帝所要求建造的啊。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第8节啊，他说，神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是神要求做，就是他想住在百姓中间，所以吩咐建了这个会幕啊。所以它的代表含义呢，是神甘愿，至高的神甘愿与卑微的人同住啊。其实更多表达是神的爱和神的谦卑啊。但是这边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圣殿不是神要求的，那是人所提议的。因为是人所提议的，其实这边的意义就多了一层，不只是代表神与人同在，那是人自愿的来遵从神，有这个人荣耀神这样意思在。所以圣殿和会幕啊，大家就稍微就有应该有明白有一点点的区分，就是会幕圣殿不只是代表神与人同在，它更是代表了当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甘愿的来遵从他，因为这是人的主动啊。所以这边就讲到神真正要的圣殿是什么，真正要的圣殿，但我说物质圣殿不是神所真正要求的，神真正要求的呢，是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圣殿。这边又讲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关于我们身体啊，身体圣经有两样东西来比较身体，一个是帐幕啊，一个是圣殿啊。为什么有两样东西来比较身体，用来这个来比喻身体呢？他们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讲到帐幕的时候，更多强调是我们这个身体是 一朽坏的，是软弱的。那保罗、彼得都是曾经用这个帐幕来代表我们身体。比方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帐篷若毁坏了，这帐篷就代表他的身体啊。”那彼得也是啊，他说我以为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啊，也是代表身体啊。但是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合理的比喻啊，就是我们身体，就是我也天天觉得自己在变老，我孩子也说我变老了。这是很合理的，这是帐篷。但是身体，当圣经讲到一样事情的时候，身体，圣经不是用这个帐篷来比喻，乃是用电来比喻。那在讲什么事情用帐篷不用用电不用帐篷，乃是讲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一节就是例子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么说：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众家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因为我们身体虽然有软弱，但是有这个重要的功用，我们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一个合适的比喻不是帐幕，乃是殿。因为殿的有一个意思，就是乃是神要主动的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希望听了今天的信息，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有更深了解，也更愿意的主动去为神就用我们的身体荣耀他。耶稣自己也是用他的身体来做神的殿啊。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外在殿不是神真正所在乎的，那我们心里的敬畏才是神所看重的。那外在殿宇呢，是内心的表达，但一旦如果失去那真正的核心，其外在殿宇不再重要。现在你去看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山上是没有圣殿的，为什么？因为人过去以色列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那神就把圣殿交在敌人的手里，是神主动舍弃了那个殿，因为代表那个殿那个敬畏的含义人已经失去了，所以真正的殿是在我们里头的。好，我们看完第一个房子，我们来看第二个房子。第二个房子就是大卫的王朝啊。这个王朝，这个大卫的王朝非常了不起啊！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千秋万代的王朝。虽然很多的那种统治者、很多的君王啊、很多那种征服者，他们梦想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啊，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大卫的王朝。但大卫能够有建立这个千秋万代的王朝，不是他自己的本身啊，是神给他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就来思考，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大卫这么一个应许啊？因为你如果看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来龙去脉的话，好像是跟有违他的初衷的。因为神最初的心意呢，是他自己做他百姓的王。那神为什么会立一个王呢？是因为人想要不想要神做王啊，所以人就立了一个人，另外的人做他们的国王。那从这层意思来看，神应该不喜悦人做王，但到这里神却让一个人的，我可以说是人的王朝了，因为这是个应许，这就是给大卫的，他这个大卫的王朝也要千秋万代啊。那稍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虽然从表面上神有了一个调整，但是其实他的旨意并没有改变啊。那神能够让大卫的王朝千秋万代，因为大卫的王朝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只是人的王朝，也是神的王朝啊。过会我们会来讨论为什么大卫王朝可以是一个人的王朝，也是神的王朝，这个跟大卫做王他所做的事情很有关系啊。所以神的旨意并没有改变啊，神呢是用了借了人想要立王这一件事情啊，用了这个途径来达成了他的旨意啊。那圣经当中，其实我们神真的是很伟大奇妙的神，他可以给人以自由，但是他的旨意总是能够成就啊。比方说我前段时间在叫创世纪啊，那个约瑟有十个哥哥把他卖了，这件事情是人的选择，人的错事情，但神可以用着这件事情成就他来拯救人的一个目的。耶稣也是，耶稣被犹大所卖，这是人的一个想法啊，是人的罪，但是神可以借着人的这个软弱成就他的旨意。大卫王朝也是，虽然是人要求立王，但是神可以借着这件事情啊完成他的旨意啊。 那大卫王朝能够成为一个人的王朝，也成为一个神的王朝，一个重要点就是大卫他的君王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就来讨论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君王。听上去是一个就是没有用的知识，但其实这个知识是有用的，因为虽然我们成不了君王，但是呢多多少少我们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个领导者角色，所以那其中一些内容是会对我们有所可以学习的。那我自己我觉得从外在内在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领导者，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也被迫成了领导者，我就有三位被我领导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君王。我发现思考的时候其实这个君王非常有特点，真的，而且好的君王非常非常的难。首先他有几个特点，一个自由度大。圣经当中有三个职分是最重要的，大家基督徒应该都知道，君王、祭司、先知。那君王和祭司现在不太一样，他有个特点就是他非常自由。君王和祭司基本上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规定是比较多的，比方说一个祭司，你如果想象你是祭司，你每天起来你干什么基本上都被定下来了，因为律法书对祭司是有这个祭司制度，他的所做是很有严格的规定的。他们怎么来献祭啊？什么时候献祭？每天啊，每年每个节气献什么祭，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先知也一样啊，先知的责任就是传讲神的话啊，他说神话就是神把这话给他，他去说就好了，所以他没有太多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君王不一样，君王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人的提议，所以神对君王的规定是比较宽泛的，他有个比较大的一些指导，比方说你要 尊敬神，你要常读神的话，但是呢，具体操作细节是有很多人的空间在的。那另外就是他的影响力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就是应该都能理解啊。一个君王的好坏影响到一个国家，列王记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一个王怎么样基本上决定这个国家会怎么样。那当然另外就是权力带来诱惑，诱惑力也很大，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君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想到这，我觉得也是神难怪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人怎么样就会决定这个带来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么来看大卫做王，大卫为什么可以达成神的旨意啊？就是跟他做王是有关系的。大卫做王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啊。那我们不仔细看，那如果你去看回头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下啊，大卫被膏以后遭到 犯罪之间，他经文的记载，他在那里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啊。一件就是他带领百姓征战，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第二就是建立百姓，带领百姓敬拜，然后建立神在国中的地位。那这两件事情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是有差别的。那人往往看重第一件事情，后来以色列人常年盼望大卫的后裔兴起来，他们所想要的也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稳固安定的国家园。但如果从圣经角度讲，其实第二件事情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啊。第二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是基础呢？这边就讲到一个属灵定律啊，属灵定律就是神居首位才是蒙祝福的前提，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家里，神的国度当中，你想要蒙福一定要先把神放在首位才可以啊，不管是国家，不管是教会，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都是如此啊。那举几个例子，大卫为什么能够得胜？我们这不是因为他打仗打得厉害啊，不只是因为他打仗打得厉害，更重要的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有应许给他，就是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战胜仇敌。那有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百姓离弃神啊，结果呢，有一次就亚兰军队来打仗。圣经说亚兰军队虽来了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所以借 亚兰人惩罚约阿斯啊。所以按照人的逻辑啊，就是军队多了自然打胜仗，结果在神的国里头行不通啊，因为他们离弃神， 神却将大军交在一小群敌人的手里面，这是一个大的范围来讲。一个小的范围，比方说扫罗做王，一个扫罗很想自己的政权稳定，从人的道理来讲是怎么样的？人的道理就是你要政权稳定，你需要就是对对待百姓好。中国有句话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你这个水就代表百姓，你百姓拥戴你了，自然你的政权就稳定了。你去看扫罗，扫罗这个人他是很愿意讨好百姓的一个人，甚至为了讨好百姓轻视了神的命令。他这么讨好的百姓，但是他的政权不稳，因为人的道理在神的国中是行不通的。那举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当时的现在的一个现象，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过去的，讲个现在现象，就是关于讲到教会啊。那过去几十年我们知道美国很多教会和神学院都被自由派所影响，因为自由派的影响呢，他不再坚持圣经的无误，也不再坚持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也不再强调个人得救，而且这影响很大很深很广啊。那甚至以前很多主流的历史很悠久的所谓的这教派宗派都被自由派所影响。那甚至有时候你去看我在网上搜的时候，这个 mainstream 就主流和 liberal 基本上是同义词的。但是大家放心，我们这个南美浸信会不属于主流属于 evangelical 。那他们如果按照人的道理来讲，他们是与时俱进的，他们接受了现代的思想，与时俱进，他们应该更迎合这个时代，更加兴旺才可以，对不对？但是你知道 again 就是在属灵定义当中人的道理是讲不通的。其实过去几十年很多的调查研究发现，真正兴旺的不是那些与时俱进的，真正兴旺的是那些固步自封的，就是那些固步自封的教会并没有被历史所淘汰，反而是兴旺。相反，那些自由的与时俱进的反而被越来越衰微。在2017年 Washington Post 也就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大家听的题目就知道在讲什么，他说 Liberal churches are dying but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thriving。就是自由派教会正在衰亡，但是保守教会正在兴旺。那类似我也看到过关于神学院的报道就是前面讲了大堆，就是美国的基督教的神学院正在一个没落，很多甚至招不到人，甚至关门。结果最后他讲到幕后的时候，那篇文章讲到，但是有些保守教会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加的兴旺。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把神放在首位，我们是一个蒙福，才是一个蒙福的前提。所以那大家，我希望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了。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位弟兄姐妹都想蒙福不想我们自己蒙福，也想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团契都蒙福。但真正的蒙福不是在世界上用人的规律来处理事情不要说某个某某家某某学者这么说，我们用人的方法，那真正还是回到圣经上来。圣经告诉我们，当你真正的把神居首位的时候，那祝福才会临到你。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那大卫所做的就是把他抓住了最最根本的一点他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就，不是他征服了周围的列国，乃是他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再一次转向神。大家如果还记得四世纪里头那些百姓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大卫让他们有了个王这个王不是大卫自己，这个王呢是神所以如果你看大卫举措的话，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让神居中心，他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他让神得尊崇虽然大卫自己没有为神建殿，但是呢他为神建殿筹备了很多东西也是就是很多的设计他并且以身作则带领百姓来敬拜我们上次讲到他在约柜之前极力的跳舞就是他是走在属灵这个他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而且不止他有这个硬件，还有软件，他也建立了整套的敬拜的制度他设立了诗班，设立了那些 看门的，设立了那些管府库的等等等等，他把整个对神的敬拜不只是在一时有这样的一个一时的兴旺，他把他建立整套的硬件软件的体系，让他所这个对神的敬拜不只是在小短时间的在小范围的有影响，甚至一个很大范围的影响，而且是很深远的很长久的影响。其实你知道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其实大卫所当时所做的其实有影响到我们今天。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每次我就讲到之前有20多分钟的诗歌敬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制度，为什么我们会有诗班，最早就是从大卫开始的。那之前就大卫之前也是偶尔会有诗歌崇拜，但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真正制度性的诗班用声音来赞美神是从大卫开始的。而且大卫写了很多诗歌，今天仍然在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仍然在传唱啊。所以大卫做王真的，如果你去稍微思想一下，大卫做这个君王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难怪神也愿意把这样这个大卫之约赐给大卫啊，因为大卫真的是非常就是完美的达到了神对这个君王的一个要求和标准啊。那这边我稍微一下，大卫当然有这个外在举措，这个外在举措也是跟他内心有关系的，内在品格是有关系的。那大卫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好的一位君王啊？我觉得简单来讲，要个成为好的领导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能够居于上，就是你要真的成为一个带领者，就是领导者不是站在后面发号施令而已，你需要走在前面。大卫打仗是身先士卒，大卫敬拜也是可以说是也是领导在前，他在那边唱歌跳舞，他写了很多诗歌，他是自己就是先成了一个很好的敬拜者，那才能带领百姓成为好的敬拜者。那我想到其实神之前对大卫很多训练其实就是显明出一个效果来，那神让大卫经历很多苦难，那是在大卫这个人身上预备，让大卫跟神有深刻的有很深的关系，跟神有那种亲近的关系，对神那种爱心，对神的认识，以至于大卫灵命可以成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但除了能够居上还得居下啊，因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正确就是我们从我们信仰来角度来讲，不说世上的领袖，一个真正好的领袖啊，不是让人来跟从你，乃是让人来跟从神啊。所以你不能站在神的面前挡着神的路啊，那这就要求这个领导者要不是为自己来这个争名夺利，乃是要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这个要让百姓能够来遵从神啊。所以这边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有这个谦卑的心。圣经里头旧约里头我相信我觉得有两位非常伟大杰出的领导者，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摩西，他们身上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谦卑。在民数记12章第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那大卫自己也说，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如果你看那个撒母耳记那个第7章的经文，大卫有两个称呼，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神的仆人。每当神称呼大卫，或者大卫在神面前称呼自己的时候，大卫就说是神的仆人。这两个其实看似非常极具矛盾的两个称号，君王是最高的，奴仆是在最低的，但是这两个称号都统一在大卫身上。那只有一个成为好的奴仆，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君王，一个好的领导者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自由事情。我们这个大家还记得题目的话，其实有个小标题啊，以自由行最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也会讲自由啊，那过会儿会大家会清楚我为什么今天也要讲自由啊。那前几次王牧师和肖牧师都讲到自由啊，但是我今天讲的自由可能跟大家就是可能触动点会有所差别啊。今天不是讲如何得到自由啊，或者自由的我今天更着重的是讲我们如何使用自由啊。那我们都知道自由的宝贵，我们都很想要自由，但是其实自由的价值不只在于你个人啊。 那自由是神所赐的，神不只是让你自己享受自由，但其实自由对着这个别人，对着这个世界，对着神，都是有很就是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因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是一切善与恶的基础啊。因为如果一旦离开善恶，就没办法讨论自由。那人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啊？就是因为自由。那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他们对伊甸园那棵树啊耿耿于怀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要分别善恶树在那里啊？没有分别善恶树不是挺好的吗？但是神为什么要分别善恶树？因为神赐人自由，那神给人选择，就代表神给人自由。那很可惜啊，我们的祖宗亚当，他就用他自由吃了那颗果子，结果就犯了罪，导致于整个人类堕入罪的这个阴影之下啊。但神给人自由，并不是让人他的心意啊，起初心意并不是让人去犯罪啊，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用自由啊，用自由创造这世界上那些又最美最善的一些事情。自由刚才就讲到其实是一些善恶的基础啊，其实离开自由没办法讨论那些比如说那些美善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不能说爱啊，你强迫一个人，那个人不能就是真的，你强迫一个人说你爱我啊，那个一旦强迫了那就不是真的爱啊。那一个人所谓的慈悲啊，如果也是被强迫就不能说是自由，就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人的那些品格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用在植物动物身上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啊，不能说我被洪水冲走了抓住了一棵树枝啊，所以我称那个树枝是善的，不能，因为他们无所谓善恶，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所以自由是很宝贵的，但是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也因为它这个危险性啊，或者它的宝贵性，我们就需要很小心的知道如何使用自由啊。你好好的用自由，那自由可以成就世上最美最善的事情。好，那我来回头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自由，跟大卫有什么关系。那我过去这一两年在看大卫的时候，我发现大卫身上有个很大的特点啊，跟圣经当中其他属灵伟人都不太一样的啊，就是他的创意啊，他的发挥啊，他自由的发挥。如果你去思想任何一位伟人啊，大卫之外的，比方说摩西、亚伯拉罕，他们更多是对表达是对神的顺服，神给他命令，他们去做了啊，这当然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大卫有个特点，他在神没有吩咐的地方，他就去做。他已经今天的这个建房子是他的例子，神没有吩咐大卫为他建房子，但是大卫有这个自由的，有这个想法啊，他这个选择是出于他的自由。那么上次讲到，其实也讲到了，神没有吩咐大卫去寻找约柜，是大卫自己主动想去的，而且呢，大卫也要把这个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啊，这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那大卫还设立了所有那些体系啊，就是关于诗班呐、啊，就是那些看管库房那种整套的敬拜体系，也是大卫的创意啊。那最当然最能体现他创意的就是他写了很多诗歌啊，很美妙的诗歌来赞美神的诗歌，也是他自由发挥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人，在神没有吩咐他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件事情得到神的赞许啊，神的肯定。而且大卫这么做了，正因为是神没有吩咐的，其实大卫所做的才更显得宝贵啊，因为那些。刚才之前提到就是说那些真正美善的一个基础就是自由，你一旦把自由挪去了，那些美善的价值也就降低了。那还是以我关于那个我生日做例子啊，就是我虽然平时过生日就是只会收到一些纸条啊，一些纸张，但是有一次例外啊，我收到了孩子用钱买的一个东西啊。事情是这样的，就我的老大他有一些自己的零用钱啊，然后呢不多，至少在那个时候是不多的。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买一张 gift card 啊，20块钱，那20块钱对他来说一笔大钱啊。他是因为呢是我们接到一个小朋友过生日，他要给小朋友去庆生，他就买一张20块钱的 gift card 送给那个孩子。 我当时就心里有点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日也快到了，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孩子，那个你的朋友就是花这么肯花血本买的 gift card，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在我的教导下啊，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几块钱而已啊。我就是你说，就是大他也给我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心里总是有一点点的失落感啊，因为我知道他给我这个东西，并不是他的甘愿，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由。那回到大卫这件事情也是啊，这件事大卫神和人之间，大卫这么美妙的那种互动关系，就是因为是大卫是主动的。那大卫试想一下，如果是神说：“你看我在帐篷里坐了那么久，你为什么还不给我买个房，住建个房子？”那大卫估计也会去做了啊，建个漂亮房子。但是呢，如果那样的话，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因为那个好像不是出于大卫的自愿，更多的有点点勉强的成分在。所以自由一旦缺失，那美好事情，那美好的那种味道也就缺失了。那真正的最美好的，就是要出于最自由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说有时候基督徒需要纠正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对自由的观念。就是很多基督徒啊，我有时候可能也是的。我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就人就变得机械了。啊，就是上帝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啊。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创意可言，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当做一种属灵的表现啊。就是我要万无巨细的来寻求神的旨意。我吃饭啊，甚至我吃饭，我买衣服，我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好像这是一种，一种，就是一种你这种顺服神啊的一个属灵的表现。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自由，上帝从来就没有要剥夺我们自由。到上帝只是希望我们用好好用他的自由，因为你真的一旦自由在你身上失去了，那你就没办法像大卫一样行出那又美、最美、最善的事情来。那大卫也正是因为大卫这种自由的选择，让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一幅最美妙的场景，就是人与神之间那种美妙的互动啊。大卫敬畏神啊，就是神祝福大卫，大卫爱神，神也爱大卫。那人世间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处于这样和谐美好的关系当中。我相信这也是神所要赐给我们天国的样子。所以，最后我也是衷心的祝愿大家啊，能够像大卫一样，以大卫为榜样，在我们自由当中啊，在神所赐的自由当中，行了最美最善的事情，也因为这最美最善的事情，可以与人与神建立那最美最善的关系啊，享受神所赐一切最好的福分。好，那最后是我们要提醒，就是各位基督徒和慕道友啊，就是希望我们也是因着凭着自由做出正确的选择啊。虽然我们是从来不强迫人的，但是呢，我们是盼望人因着自由可以做正确的选择。那对于慕道友来说，就是你有选择可以去与神建立关系，接受神所赐你这个白白的救恩。那方法就是 ABC 啊，认罪、相信、回宣告啊。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你可以有选择去读神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过团契生活，当然你也可以不做这件事情啊。我们没有人会强迫你，拿枪逼着你。但是这些选择是好的选择，希望你在自由当中选择这美好的事情。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大卫这样美好的榜样，感谢你啊，我感谢你让我也借着这次几次的证道，对大卫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也确实看见大卫身上许多美好的特质，就求你自己也帮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遵从神，也是蒙神赐福的一群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